被守候俄告石神话亦被打破，匈牙利人要求奥尔班辞职，今晚立即生效。美国海警队助阿根廷打击中国非法捕鱼，多国同步反击中共网攻。南韩在野党亲共言论引发争议，港媒发批集报告，知名黑客组织讲话。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7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不幸的跌倒事故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住膝头的疼痛，但是一切在个开始尝试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生了变化。现在等我们来听下郑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食了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不仅体现响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个钟、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宝。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据新头学报道，乌克兰空军报告25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俄军从克里米亚向基辅发射了两枚 3M22 高射超音速导弹，其目标是乌克兰安全局官员。该导弹在2022年8月份开始部署，2月初第一次用在乌克兰战场。俄国官方媒体表示，没有任何武器可以阻挡俄罗斯有高射导弹。这个锆石两枚超音速导弹在3分钟内飞行了580公里，从克里米亚飞抵基辅后被爱国者导弹系统击落。另一边，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袭击罗斯托夫地区的新切尔卡斯克地区热电厂。该发电厂共有8个动力装置，其中至少有2个被击中，处于离线状态。自1月份以来，乌克兰无人机已经将俄罗斯位于欧洲部分的几乎所有炼油厂都炸了一片。23号夜晚，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引发大火，一直持续到第二日早上。这次攻击是乌克兰无人机锁定俄罗斯石油设施，进行连串行动中最新的一次，亦是最深入俄境的一次。霍士新闻24号报道，基辅指望借由攻击石油设施来令到莫斯科的财政紧张。据知名军事专家萨顿分析，参与攻击的有15款自制远程无人机，或者能迫使克里姆林宫从前线撤走宝贵的防空系统，将它们重新部署在石油基础设施周围。俄罗斯在炼油厂周边加强保护的同时，空军基地、港口、总部和其他军事设施周边的防卫不免连带减弱，使他们更容易成为攻击目标。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的分析指出，乌克兰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很可能会增加俄罗斯现有防空资产的压力。此外，乌克兰总参谋部24号报告说，乌克兰部队发射了40多枚导弹及 ADM-160 幽利弹和无人机。影片显示，黑海蓝队通讯中心受到导弹袭击，部分建筑物受到严重损坏。乌克兰海军发言人普莱滕丘克表示，遭到攻击的阿马尔号和阿速号登陆舰受损程度仍在评估。如果乌克兰的攻击严重损害了阿尔马号和阿速号， 这样就只有三艘能够继续作战。战争研究所先前评估说，乌克兰对俄军黑海舰队资产的袭击都可能继续阻止俄军向塞亚斯托波尔和黑海西部重新部署船只，并使黑海舰队实现其作战能力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23号的夜间袭击破坏了克里米亚塞亚斯托波尔黑海舰队通讯中心，一个油库亦受到袭击，这个危及了俄罗斯对最靠近乌克兰的黑海地区的控制，使其部队在黑海和乌东地区的行动受到很大限制。研究人员表示，至少有三枚导弹击中了该设施，通讯中心受损将导致整个黑海舰队管理出现重大问题。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目前由法国、德国、捷克、波兰和保加利亚等五国组成的特别军事分队已经进入了乌克兰的境内，目前正前往哈尔科夫州的富皮扬斯克市和扎波罗热州的扎波罗热市，预计会在两地进行军事部署。市政推主 Alice Chan 认为，据统计，北约和欧盟已提供和承诺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共计大约2000亿美元，支援乌克兰战争的费用不到北约国家总 GDP 的 0.1%， 而俄罗斯尽举国之力已经将 GDP 的 4% 至 6% 用在国防，2023年军费支出更是达到840亿美元，自从全面入侵以来每年都增加 40%。 大致统计一下，俄军仅在战场上一个月的经费损失就是45亿美元，一年损失将达540亿美元。而乌军对俄罗斯后方重要军事基地、军工设施和能源目标打击所造成的损失将远高于俄军在战场上的损失。如果面对现实，普京选择撤军先是上策，但是普京在近期甚至美国大选之前显然不会撤军，所以全世界奉行正义、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必须完全干净彻底地打击普京的军队。26号晚，数千匈牙利人在议会前抗议，要求奥尔班立即辞职。布达佩斯人民举行反对匈牙利独裁者的示威活动，要求独裁者辞职。网友说，人民受够了，匈牙利被贪腐政权摧毁了。有人说，这个是在先前在恋童癖丑闻之后，另一个真正大的腐败丑闻曝光了，奥尔班将国家卖给中国并跪在普京面前。更多人说，声援匈牙利人民寻求摆脱腐败的奥尔班政府。据美国之音26号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詹姆斯号和阿根廷海军将在四月间进行打击非法捕鱼的联合演习。詹姆斯号是一艘418英尺长的驱逐舰，隶属于美国海岸警卫队大西洋指挥部，其主要任务是缉毒和支持国防战备行动，以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非法海上活动。南美洲的阿根廷、智利和秘鲁近来先后谴责中国船队在其管辖海域内进行大规模捕捞、高机动性的入侵性捕鱼，正使鱼类面临种群的灭绝和数量的耗尽，对该地区的渔业和经济造成长期破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转而寻求美国协助压制这种掠夺行为。二月底，阿根廷议会批准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詹姆斯号和阿根廷海军进行联合巡逻演习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成为12年来首位访问阿根廷的美国高层官员。3月14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亦对阿根廷进行了一次未对外公开的访问。美国和阿根廷港口管理总局签署了给美军工兵参与巴拉拉巴拉圭道水道的培训和合作计划的历史性协议。伯恩斯对中国在火地岛内乌肯探月基地的军事和后勤活动保持警惕。美国和阿根廷即将展开的联合巡航更多着眼于加强和南美洲、厄瓜多尔、秘鲁、智利和阿根廷等国海上安全伙伴关系。 嚟打击以中国远洋渔船为主的非法、冇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动，而中国远洋渔船对阿根廷海域长期的掠夺，正是莱米总统2023年12月就任后开始大规模修改海洋法的主要动力。莱米上任满100日后，授权美国海岸警卫队舰艇和阿根廷海军在其海域进行演习，同时中共在阿根廷非法捕鱼行为受到更深入检验和调查，引发各界对中美两大强权在南美地域政治影响力盛衰的探讨。米莱一月份在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反国后，签署了议会通过的三项法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授权美军进入阿根廷领土，参加保卫阿根廷渔业资源联合训练演习。26号，新西兰政府表示，中共当局支持的中国黑客在2021年发动了恶意网络攻击，入侵了新西兰议会。日前美英同步宣布针对涉间谍活动的中共实体和人员的制裁，澳洲则发声明谴责中共的间谍行为。新西兰已召见中共大使，新西兰外交部长皮德斯、国防部长柯林斯都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利用网络间谍活动干扰任何地区的民主机构和进程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已敦促中共方面今后不要再进行这类的活动。英国25号公布了中共网络攻击的细节，宣布制裁居住在中国的两名个人以及一家和中共政府支持的网络组织 APT31 有关联的实体。中共黑客亦在网络攻击英国选举委员会导致上千万人数据泄漏的幕后黑手。同一日，美国对武汉晓睿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两个中国公民实施了制裁，这两人在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部门内运营的美国实体的恶意网络行动中发挥作用，直接危及美国国家安全。除此之外，美国司法部起诉七名中共黑客，国务院针对涉案中企和个人祭出千万美元悬赏。七名黑客因涉嫌在长达14年内对被视为中国意见人士、美国企业和政治人物进行电脑入侵行动而被控告。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和内政部长奥尼尔26号在联合声明中支持美英，谴责中共发起的恶意网攻，针对民主制度和进程的攻击是不可接受的。中国维权律师吴少平26号对大纪元表示，这次几个西方国家联合行动是对中共的疯狂网络攻击行为忍无可忍的表现，但是中共非常狡猾，他可以用虚假的身份来注册这样的公司，真正要对中共起作用的，比如禁止所有晶片输往中国，中共没有高端的晶片就没有更强的攻击工具。另外，对中共出口产品加征关税，中共网攻一次就加征一次。制裁黑客本人亦要将他的亲属一起列为制裁对象。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表示，西方一定要拿到充分的证据才能够与中共抗衡。美国采用悬赏的方式调动社会力量来提高全社会对中共网络袭击的安全防范意识，好有意思。南韩国会选举临近，执政党和最大在野党的竞争非常激烈，近日最大的在野党领袖的亲共言论引发执政党的强烈批评，两党分歧严重的各种中国问题亦浮出水面。南韩即将在4月10号举行第22届国会选举，亲美国的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希望能够扭转在国会的局面，为尹锡悦政府今后稳定执政提供支撑。而亲中共的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则希望捍卫在国会的多数席位，继续起到对尹锡悦政府的制衡作用。在22号，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在中青南道唐津市进行街头拉票活动，而唐津市是中国人居住的地方。他当日批评尹锡悦政府对中共的外交基调，指责说 点解要介入两岸问题？呢、这个同我哋冇咩关系。我哋只要自己过好日子唔得吗？中国人因为讨厌南韩，将唔买南韩商品，点解要招惹中共啦？对中共讲多谢就可以啦，对台湾亦讲多谢就得啦。针对李在明嘅呢番话，国民力量党紧急对策委员长韩东芬驳斥话，尹石月政府是不被中共或者特定国家牵住被走，而在世界秩序中不站在正义一边的国家怎样能发展？尹石月政府是在外交上发出必要声音的政府。从去年四月开始，尹石月就台海紧张局势公开表态，当时他表示中共试图用武力改变现状，南韩和国际社会一起反对这种改变，两岸问题就好像两韩之间的问题一样，涉及的范围已经超出本地区，只能将它视为全球性问题。在24号，韩东芬再次批评李在明说，他的讲话再次确认了共同民主党屈从中共的态度。他说，对中共如此叩头，国家利益会提升吗？这个难道不是发出可以被轻视的信号吗？当日韩东芬仲提出了很多两党严重分歧的中国问题，他仲说在南韩中国人偷窃情报等间谍行为，以及将尖端技术泄露给中共的间谍行为，一直没有处罚的法律依据，南韩的间谍罪只针对朝鲜，因此存在处罚向中共等外国泄露情报的盲点。另外，目前在中国居住的南韩人没有中国投票权，而在南韩有10万名左右的中国人却拥有地方选举投票权，这个违反了相互主义原则，亦没有任何逻辑依据将纠正这个不合理现象。他还质问说，即使中国非法渔船进入南韩海域捕捞鱼苗，李在明和共同民主党亦会接受讲多谢吗？据了解，南韩在西海和南海和中共海岸直接相邻，因为中国渔船的非法捕鱼比南韩渔民造成的损失亦非常严重。香港媒体中国评论通讯社三月中旬突然刊出一篇中共总理李强痛批中共内部贪腐的工作报告，说中国在中共的领导下将走向灭亡，引发外界的热议。虽然文章很快就被下架，但是知名的黑客组织匿名者刊出随后分享了这篇争议文章，承认是他们一手策划的。中评社16号深夜突然发布一篇题为第14届全国人大会议会国务院总理李强政府工作报告，以李强名义罗列出中国共产党领政下的种种乱象，包括中共官员贪腐严重，搞垮国家财政，外资加速撤离，失业浪潮蔓延，股市雪崩下跌，亡国征兆出现，建筑商接连爆煲，烂尾房产遍地等等。该文章最后还以极尽嘲讽的口吻说，在习近平同志的领导下，我们有信心有能力继续推进我们的事业，无论是向前抑或是向后，都将是光辉灿烂的一页。这篇文章刊出后不到半个钟头就被下架，因为从内文的内容就明显的可以看出是出自于外部人士之手。在事后，知名黑客组织匿名者的分支匿名者64在 X 平台贴出这篇文章，承认是他们黑入中评社，而且当日还入侵了中国多个户外大型电子刊版，以及中共陆军学院在内等多个网站。他们还拍了一段影片表示，这个是匿名者64致中共独裁者习近平的信息，两会已闭幕，中共无预警取消总理记者会，再一次的逃避面对大众。既然你们不愿意公开中国真实现况，那就由我们来为这次会议作个总结，给全世界看到中共在两会所隐瞒的真相。中国经济已经全面崩盘，中国人民的生活已苦不堪言。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匿名者是一个以共同理念组成的黑客团体，他们自称不是组织，亦不属于任何一个企业和政党，只是一个理念，只要有相同想法和理念，任何人都可以加入。 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